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决
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一
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制作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会继续的跟大家谈到怎么样在结婚之前呢，睁大眼睛，可以充分的了解你的另一半，看一看他跟家人有冲突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去处理。原来啊，他的这种处理方式，他的这种习惯呢，以后就是他应付你的一个方式了。其实呢，美好的关系的夫妻和这个破裂关系的夫妻呢，原来在家里面呢，吵架冲突的频率是一样的哦。这个呢，让我蛮吃惊的，原来是一样的。他们两者不同的呢，就是在于他们处理冲突的方式原来有着天壤之别。那我们说到啊，看一看你的配偶、你的未婚妻、未婚夫、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他们跟家人怎么样处理冲突呢？夫妻之间因着两个人不同的个性和成长背景，当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原来呀，这个重点不是冲突是不是存在，而是当遇到冲突的时候，两个人用什么方法，用怎么样的手法去处理。研究婚姻的专家就发现，那些关系良好的夫妻和整天吵架而最后闹到离婚收场的夫妻相比呢，其实这两种夫妻争执的频率和重点，甚至争执的内容呢，都是大同小异的。那也就是说，关系好的夫妻和关系破裂的夫妻在家里面冲突的频率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他们处理冲突的方式是非常明显的不一样了。那么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到底有什么高超的本领可以保住自己的婚姻呢？原来一个人处理冲突的方式依然和我们的原生家庭有着90%的关系。那想想看啊，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处理吵架的，怎么样处理冲突的？你和兄弟姐妹和家人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当大家在气头上为一件事争执的时候，是大声的互相的骂来骂去，用声音把对方压下去，还是互相的指责，又或者是推卸责任，还是心平气和的来处理？当然也有人是把它埋在心里，日后呢积累着爆发。也有人呢 不直接的处理，只找人传话。我记得啊，有一个小孩子跟我说，他说我最不喜欢在家里待着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家里呀，我是一张纸。我说啊，你怎么会是一张纸呢？他说啊，我爸要我说什么什么告诉我妈，我妈让我说什么什么告诉我爸。他说我不就是一张纸吗？让他们传来传去。那这只是一个小学生，但是他的比喻呢非常的精彩，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也可以体会到这个孩子的痛苦，对不对？有些人处理冲突的确是不直接的，找人来传话。当然呢，还有人呢是息事宁人，强忍死吞，然后呢躲起来自舔伤口。有些人呢是说不用理会他，让他吵吧，沉默就好了。更有人呢是好，你现在吵，我一定找机会来报仇。那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家庭过去的处理冲突的模式，也看看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的家庭冲突模式，最后呢再检讨一下你们现在彼此的关系，看看过去你们相处的时候，当遇到不同的意见或者是有争执的时候，是怎么样来面对的呢？是怎么样来处理这种冲突的呢？那千万不要说看他是怎么样处理的，看他是怎么样来面对的，不是，是应该看你也看他。那冲突呢是两个人造成的，对不对？吵架不可能是一个人吵得起来。好，那去处理冲突，解开这个结的话，也是需要两个人的。那正如我所说过的啊，男朋友女朋友在谈恋爱约会的时候呢，其实啊多少都是带着一个面具来互相对待的。因此呢，两个人如果在婚前交往的时间越长，对彼此的认识呢也越深，那么呢就比较容易看到对方的真面目，对吧？有婚姻专家就认为，在婚前男女冲突的越多，其实啊对将来的婚姻可能是好的。啊，我想在某方面来说，这也可能是很真实的一句话啊，可信程度非常高。想想看，两个人在婚前因着冲突而做出适当的处理，它能够帮助两个人呢有更深的了解，而同时呢学习到有效的冲突的处理模式。我们这里说是有效的哦，可以把它处理好，这变成一个大家都有的共识了，可以增加彼此更深的了解。那这对将来的婚姻呢是绝对有好处的。那反过来呢，相反的就是如果双方为了不想破坏这段感情而一直忍受忍受，以致没有真正学习到怎么样处理冲突，那好了，一旦进入婚姻之后，那婚礼之后，这两个人就好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变成呢困兽斗了，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现在才来学习。可是婚姻里边的生活比婚前会复杂很多，你学习的呢也就会更多困难，那么呢结果呢常常是两方面都受伤了。那这刚才呢我们谈到的是说，在婚姻之前呢，我们先看一看对方和家人处理冲突的方式。还有一点呢，我是每一次跟年轻人谈话的时候啊，要结婚的年轻人跟我聊天的时候，我特别愿意提到的就是说，哎，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管理他的钱财的吗？那在这方面呢，我自己在婚后呢是学习了不少的功课，所以呢我也很愿意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钱财的管理啊，其实是很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婚姻状态的。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往往真的是被爱情冲昏头，甚至认为只要两个人相爱，世界上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甚至夸下海口说只要有爱情，就是面包和白开水也可以过活啊，真的是豪情壮志啊，这是属于啊豪语。但是两个人蜜月结束之后， 激情冷却之后，所要面对的不再是两个人的爱情，乃是更多的是现实的生活啊。怎么样付交通费，怎么样付家里面的各样费用，如果当孩子在一个一个的来临，养家活口的压力，工作的压力都会接踵而来。那这个时候夫妻每天都得为开门七件事伤脑筋，那么不管是如何恩爱的夫妻啊，也会面对到这个经济上的压力，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也许在短时间里面呢可以互相的忍让，但是长久来说呢，这肯定是对夫妻关系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中国人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总结了这句考验，他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他是有道理的。那如果呢男女双方在婚前对钱财的管理观念上呢能够先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有一个共识，这是会减少结婚之后因为金钱而引起的各样的问题了。那让我们先问问自己，你个人对钱的使用是不是有节制呢？你的朋友有没有常常觉得你乱花钱呢？你用钱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计划或者是预算呢？你会不会因为一时冲动买了一些东西而事后也很后悔呢？还有你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这对你在钱财观念上都有什么影响呢？是让你变成一个太吝啬的一个守财奴，还是任意挥霍？另外你是不是常常有债务缠身，常常入不敷出，又或者是你的父母也有很多的债项呢？那除了要问刚刚我提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要对你的伴侣做一个适度的评估。如果你是属于那个不会管理钱财的人，又或者是啊花钱缺乏节制的人，或者是也没有什么预算，那么好了，你和你的朋友，不论是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在金钱观念上有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有的话，那么最好在结婚之前呢就要两个人要计划一下将来的生活，也要想一想将来在财务上怎么样管理，谁管什么，谁的能力高一些。那甚至要找一个职业性的财务规范专家来学习一下，去参加一些什么啊，下班之后去参加一些个啊财务管理的一些个教科书的班呐、啊，或者是教学班呐、啊、等等，这个是要学的。因为啊有了这样的学习，有了这样的准备呢，是绝对可以帮助男女两个人减少将来因为钱财而出现的冲突状况。那曾经有一个老前辈跟我说过，他说我跟我先生啊各方面都可以配合得很好，但是呢因为他不信任我，在钱财方面他常常隐瞒我一些什么，所以啊这个造成我们心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疙瘩，我常常解不开。每一次为别的事情吵架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不信任我，他把钱财收起来不告诉我，这个呢翻旧账的时候呢就让我也很痛苦，让他很痛苦。那所以呢尚未结婚的年轻人真的好好的想一想，和他结婚之后钱财的管理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你们的经济应该怎么样去安排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需要学习的。
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似乎你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亲爱的朋友，是否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呢？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疲倦失意呢？耶稣应许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是的，耶稣关心你，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他将告诉别人来为您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朋友们，今天呢，我愿意跟您分享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第16章14节到31节，我们看一看上帝用什么方法供养这些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上帝用什么方法养他们。第14节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好像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的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19节，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21节，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22节，到第6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6天可以收取，第7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27节，第7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当上帝答应要为他的百姓预备食物，于是就把食物赐给他们。以色列人呢，早晨起床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外边的地上呢，充满了都是小小的、圆圆的，好像霜一样的东西。摩西就对百姓说，这就是上帝给你们的食物。以色列人呢，就把这种东西呢叫做玛拿，它可以呢烤来吃的。那摩西还特别的吩咐他的百姓，只要捡取当天够吃的分量，不要留到隔天。但是有人呢却试着留下一些。那我想啊，在一个群体里面呢，总有一些人是不大听话的，对不对？那在摩西的百姓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人，明明摩西这样吩咐了，可是呢他们还是想试一试，哎，你是领袖，但是你讲的话是不是真的呢？把它留起来了，结果第2天呢，这些玛拿呢就腐坏了，生虫子了，发臭了，这当然不能吃了。所以每个星期一周里面，从第1天开始，连续5天，每个人呢都收集足够那些个玛拿给他们的家人吃。接着到了第6天，他们就要减双份的这个分量了，要拿2天的分量，因为摩西告诉他的百姓，这就是上帝对他们的吩咐。每个星期的第7天，一周的第7天，他们应该休息，第7天不要工作，休息，这是安息日。而在安息日里面，那一天呢，上帝就不降玛拿了。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平常隔天的话，玛拿就会发臭生虫，但是 在第六天收的双份的玛拿呢，隔天也不会变臭，也不会生虫。那只要以色列人待在旷野的一天，上帝就会降下玛拿给他们，他们不用担心上帝会让他们饿肚子，让他们没有东西吃。那朋友们，我们就想到上帝他爱人呐，真的是无微不至，没有人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养活这么大的一个民族，对不对？但是上帝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不光是有这样的能力，他还有这样子的爱心，他不让他的百姓在他的手里受这样子的饥饿苦难。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爱。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父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是他的儿女呢？朋友们，你和我就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当我们担心生活的时候，我们想一想耶稣告诉我们的应许，没有谁向父亲求饼，父亲会给他石头。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尽管开口向我们的天父祈求，他必会像照看以色列人一样，供给以色列人的食物那样子，供给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跟您分享的信息，跟您分享的经文还有诗歌，您喜欢吗？喜欢的话写一封信告诉我。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正的话，也可以写信告诉我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特别的要和朋友们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健康新起点，做妈妈的，做主妇的，会很关心一家人的健康，是不是？健康新起点，除了告诉我们要吃健康的食物之外呢，它也告诉我们应该重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健康新起点是我今天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at。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邮件了。记得告诉我们您要索取的书籍是健康新起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再见。